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谢谢你，你再次的聚集我们在你的里面。主，我们要来听你的话语，父神，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建造。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你，更多的来认识你。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敬拜当中的领受。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8:27-38哈，不是到28节，28节不会有那么多字哈，27-28节，然后20-38节，我来读，请大家一起来看。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止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被杀害，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好，以前常常看好莱坞的电影，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常常有拍一些主题哈，是你看了之后觉得蛮恶心的哈。什么样的主题很恶心呢？我举两部电影，大家可能有人有看过啦，应该都不算太没有名的哈。一部叫 ID4，一部叫《世界末日》，啊，这两部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当这个世界要毁灭的时候，唯一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的就是美国。美国很厉害，美国很强大哦。美国的总统开着飞机去打那个外星人的星际战舰，或者是美国人派着两架太空梭登陆到那个陨石的上面，把那个陨石炸了，哇，他们就救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就在那边欢呼庆贺，一切的功劳都是美国人，美国人最伟大，对不对？可是我最近去看一部电影哈，叫做《明天过后》，我觉得那部电影拍得不怎么样哈。老实说，可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件事情，倒还蛮不错的哈。它里面的大意就是啊，因为人类乱搞啊，所以引起的那种啊，这个地球的温室效应、南极的冰帽溶解啊，导致洋流的改变，天气急剧降冷哈，所以美国的那个北部哈、中部以北哈，全部陷入一片冰天雪地哈。美国总统不幸殉职哈，更寡死哈，然后美国那个中部以北的人全部很多人都冻死了，啊，所以美国人他们就变成难民了，他们必须跑到墨西哥去避难哈，啊，这个是颠倒的，只有墨西哥的难民跑到美国去避难哈，哪有人那个美国的难民跑到墨西哥去避难哈，然后他就拍的那个样子，我就觉得美国人其实他们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还愿意透过这种提供一种想象的空间哦，啊，描述自己一个很悲惨的境界哈，还不错啦哈，至少有点反省嘛。反正那些排放了那么多废气，美国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啊，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哈，他对国家的未来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和计划。他说：“我们一定，他希望有一天我们要回去统一中国。”然后呢，当我们统一中国的时候，我们要把中国建立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哈，然后呢，因为我们的人口众多，土地广大，军事强，武力强盛哈，所以呢，当我们出去讲述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别的国家听到就哇，立正站好呢哈，然后就觉得哇不得了，你们是中国啊，看到我们听到我们就要让我们三分哈，所以呢， 外国的国家，不论是哪一个国家跟我们讲话，就要和颜悦色哈。然后呢，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关入关了，把你的 passport 拿出来哈，也感觉惊了有方哈，我是中国人了，哎，很骄傲，很骄傲那种感觉哈。那我就问他说，然后呢？哎，你是世界第一强国，然后呢？你要做什么？你是要去侵略别的国家吗？你是要把全世界统一吗？全世界都笼罩在中国的这个伟大的国家底下吗？还是你有事没事你就举行军事演习哈？哎，今天我们的飞弹瞄准日本，明天我们的飞弹瞄准印度，后天我们的飞弹瞄准那个夏威夷哈，然后让这些国家就成为我们中国的看门狗哈。一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就要帮我们挡子弹。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希望一个中国要变强？目的是什么？很大的一个目的，很大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过去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中国有5000年优秀的历史文化文明，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可是这个国家呢，却在19世纪的时候受尽列强的欺凌。我们觉得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觉得中国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在一种民族的自卑感的作祟底下，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国家要争一口气，我们很急着向世界各国去证明中国是一个世界超强的国家，我们很不愿意别人瞧不起中国，我们很希望世界各国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的只是要满足我们受伤的自尊心，为的只是要洗刷我们民族的那种羞辱。那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国家有这种想法。我更扯的时候，我是听过我国中老师，他曾经讲过一个我今天看起来是笑话的事情。他说有一天我们只要回去大陆统一中国之后呢，你知道吗？那个韩国就会成为我们的附庸，那个越南啊、柬埔寨啦、外蒙古啊，都会纷纷放弃独立的加入中国，那中国就成了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那个时候我不太认识韩国，后来我现在认识韩国，我绝对不相信韩国人会加入中国他们是一个民族意识非常强的国家。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呢？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这样想？我发现不但是中国人会如此，德国人也是这样。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为什么站出来？他说对外撕毁凡尔赛合约，他要重建日耳曼民族的昔日的光荣。我们发现这种当一个国家他受到屈辱、受到失败的时候，他的民族主义就会抬头，在这种抬头里面，他往往就是要重建昔日的光荣。当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思想到犹太人他们也是如此。因为犹太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上帝所分别出来，上帝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就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们被欺负就是上帝被欺负啊，他们很羞辱就是上帝很羞辱，如果他们得胜了，他们强盛了，就是兄弟啊。所以这些人犹太人他们就是思想有一天上帝借着他们被高举，上帝得着荣耀，有一天他们在这个异族统治底下，他们可以起来独立建国，那么就是表示上帝战胜了。所以他们很期待，就是说能够出现一个伟大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最好像摩西一样，可以带领他们走出埃及，然后脱离异族的统治。这个伟大的领导人最好能够像大卫一样，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王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断地在期待有一个领导人来带领他们，所以在他们先知的预言当中，他们就描述了一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就是他们拯救他们国家、带领他们国家来建国的人。特别在以色列人他们观念里面，他们认为这个弥赛亚是一个超自然的人物，他拥有上帝一切的能力，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以至于他能够用一些超乎自然的力量来建造他们的国家。那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经过了数百年来的等待，到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开始在世界上，在这个世上宣讲上帝国的福音，要求人们承认自己的罪，要求人们要悔改归向上帝。特别重要的是什么？耶稣他有能力啊， 他常常医病赶鬼行神迹，所以很多人就在问，就在问，是不是弥赛亚的时代已经来了？耶稣很清楚明白他的目的，他的使命是什么，也知道他最终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当他工作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其实这大概是耶稣出来传道刚好将近一年半，也就是说他传道三年当中的一年半的时刻。有一天他就找着他的这些学生一起一步的一步的走向一个叫做腓立比的地方。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耶稣问他学生一个问题，跟他们举行期中考试。问这个期中考试的问题，就是问他说，第一个问题是问人说我耶稣是谁？人说我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好很简单，对不对？反正是别人讲的，别人讲的转述别人讲的话都不用负责任了。所以我们报纸上常常会看到，据消息人士透露嘛，是消息人士透露，不是我讲的。那个消息人士是谁？很多时候是那个记者自己掰的，反正那是消息人士讲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问这个题目的时候，耶稣的学生怎么样？很多人就开始抢答，哦，你是施洗的约翰啊，你是先知里的一个啊，你是以利亚。很多学生就提出不同的答案，反正是别人讲的。耶稣又听完他们这些答案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觉得很满意或点点头。耶稣又问另外一个问题说，那你们认为我是谁？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那么多个答案了。可见得可能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学生都很害怕，不敢随便回答。为什么？怕回答错了万一被耶稣当掉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回应。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跟苏贞昌一样的个性的，冲冲冲的，彼得他就出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你是基督。 OK， 你是基督这句话是希腊话，基督这句话是希腊文，它的意思是受膏者，跟弥赛亚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弥赛亚就是希伯来语的受膏者，两者都是受膏者。为什么说是受膏者呢？因为在犹太人君王登基的时候，祭司必须用油去抹他，所以受膏者就是被油膏抹之后要来成为君王的。这个受膏者都是向来都是先知在描述将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建国，带领他们去脱离异族统治的一个君王。所以彼得回答耶稣说，你是上帝所膏抹的人。很显然的，彼得答对了。可是是不是代表彼得真的知道耶稣的身份是什么？不代表他真的知道。我常常跟我们帮我们教会的少年团契的弟兄姐妹上礼化的时候，我都跟他说，答案不重要，那答案就简单嘞，答案你随便写你都会写嘛，答案就是4嘛，不是2嘛，就是 A 嘛，就是 B 嘛，就是 C 嘛，干嘛那么兴奋的去写那个答案呢？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道为什么是这个答案。我很显然的，我们看见彼得他只知道答案，但是他却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所背后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彼得并没有错，彼得没有错，彼得跟一般人一样，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当基督来临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复兴的日子。弥赛亚基督要带领以色列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成为世上的强国，世上的列国都要低头。然后呢，彼得按照自己的想法，他描绘了一幅弥赛亚的景象。他主观的认为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他主观的认为上帝的作为就是如此。所以当耶稣接下来提到说他是一个受苦受害最后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的时候，彼得不能接受，他就拉着他说，耶稣啊，不行，开玩笑，你是革命建国的国父呢，如果革命建国的国父最后被罗马政权钉死在十字架上，表示什么？革命就失败了啊。所以 彼得的认为当中，耶稣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耶稣，你应该是坐在宝座上，你是坐在那个圣殿前面，坐在耶路撒冷的皇宫，接受众民爱戴欢呼的人啊，你怎么可能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
彼得用他所了解的价值来劝告耶稣，因为他知道，如果耶稣死了，以色列就不用建国了；如果耶稣死了，他们就不用，他们就没得混了。耶稣很明白学生心里面所想的，所以他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说，跟随耶稣的人并不是要得到什么，不是因为你来跟随耶稣你可以得到权力、地位、名声、财富，相反的，你必须舍己为耶稣付上代价，甚至牺牲生命。啊，这个跟学生的想法完全相反。你也想说，不然说我来带领，你也给我一些好处，虽然我当不上什么吴院院，不然你让我当低金控的董事长，啊，不然比较不好一点，你派我去华视当总经理也可以啊，是不是？我来跟随你，我来挺你，你让我有一些好处，你让我一些油水可以捞。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跟他说，什么都没有，你必须舍己，甚至你必须赔上你自己的生命。不要说学生不能接受，不要说学生不能接受，我告诉你，今天的基督徒都不能够接受。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人家怎么说？我们跟他说，你来信耶稣，你来信耶稣有平安，你来信耶稣你有喜乐，你来信耶稣怎样，你的病痛就好，你来信耶稣你让你天国，有没有？你有没有跟他说，你来信耶稣，你跟他讲的蛮有好处的，你来信耶稣有没有什么坏处？我们最多跟他讲，不一定，也是有困难，也是有艰苦，但是我们很难跟他讲说，你来信耶稣你会有坏处啊。我们告诉人家是一个，哎，这个福音你来信就只有好处，你不用付上什么代价。耶稣有没有说 信耶稣跟从他的人不用付上代价？没有，耶稣很严格的。我要说，耶稣跟那些来跟随他的人说，你必须付上代价，你必须背起你的十字架，你必须舍己，甚至你必须牺牲生命。感谢神哦，我们没有看到那个耶稣的门徒听到这些话之后就跑掉了哈，惊死哈，说哇，过来撩，过来背面哈。我们看见了什么是真正的跟随耶稣，舍己，放弃自己所求所想。什么是真正的跟随耶稣？我们必须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那个不愿意被改变的，我们那个不愿意放弃的，我们看为宝贝的，我们必须去面对我们的软弱。我们必须在我们生命当中去面对我们的难处和痛处。我们要说的是，不要求付上代价的信仰是一种堕落的信仰。为什么？我们常常按着我们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我们的信仰。这很典型的，在我们台湾的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台湾的信仰认为神明需要吃、需要喝、需要收钱、需要我们给他好处哦。所以那一天回基隆的时候，在我们基隆那个加油站附近，就看到有一个搭了一个野台戏哈，他就请那个寡妇团体要跳艳舞啊。为什么要来酬谢神明？因为神明喜欢看，是吗？是人喜欢看吧，不是神明喜欢看。甚至我们台湾人常常想办法，我们要来贿赂神明。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照着我们自己的形象去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神明。我们喜欢吃荤的，我们就说我们的神明是吃荤的；我们喜欢吃素的，我们就说我们的神明是吃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来决定我们的信仰吗？圣经上不是跟我们这样说的。圣经上说，上帝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人。你接受一个什么样子的耶稣？你接受一个什么样子的耶稣？是照着你自己所要的那个形象，照着你自己的形象，你去创造了一个耶稣，还是你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呢？你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信仰？是反映出你自己本质的信仰呢，还是我们应该出反映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形象呢？耶稣顺服的是上帝他在他生命中的计划，虽然人们看到他总是认为耶稣的计划应该是要当王，是要掌权，耶稣的计划应该是要得荣耀，但是耶稣并没有选择照着人的期望去做，他接受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旨意，成为一个受苦的耶稣，成为一个在人眼中看来是失败、看来是没有成功的。那么我们要问的是，
你接受什么样的价值观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比较容易顺服一个人的价值观，其实啊，这个也是困难哦。我们要抵抗人的价值观也很难哦。当我们看见人的价值观通常是这样，在我们台湾不外乎是这样啊，他例如说我要打车，好，你把书读好，好，将来找到一个好工作，赚到一个很多的钱，然后你有一个人人称羡的好生活。我要说这是人的价值观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基本上我们的父母都是这样，好，基本上我们的父母都是这样，他们想的都是这样啊。我要说，上帝对你有没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计划？除了把书读好，除了找到一个好工作，除了赚了很多的钱，过了一个很好的生活以外，上帝对你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是不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都是一样的？上帝就是那个什么？上帝就是一个制造那个压模的器具哈。没关系，你材料Kendrick压出来的模都长得一模一样，每一个都长得一样，很规格化，很制式化，没有，每一个人都没有他的特色，每一个人都没有他的特点，每一个人曾昭瑞哦跟庄信德长得都一模一样，然后神要赶快，他们的未来，他们的计划都是一样的。上帝真的是这样在计划我们吗？可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很多人在计划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一样哦。我记得当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到了大三的时候，大三的下学期，我们班每一个人哈，大概只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准备考研究所，第二种人准备考一官，第三种人准备工作。啊，就像那样，差不多啦，差不多是这三种人啊。啊，就是不是考研究所，就是要出国，啊，不就是要考一官，啊，不就是要工作。啊，很难有人能够抵抗这种想法。我曾经有一阵子，我都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考研究所。我一直在想，所有的人都是要去考研究所哈，绝大多数人都要去考研究所。可能我只想被一口神学院，我是想说我是不是错了哈？我怎么我可不可以选择一条路跟他们一样？我可不可以选择一条路跟他们一样？我的同学一直在旁边跟我说：“来啦来啦来啦，你去考研究所啦！来啦来啦来啦，将来咱两个出国去读册啦！来啦来啦来啦，你将来拿一个医学的啊，连博士啊、硕士等啊嘛，真好啊！”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就像彼得一样，彼得一样，那个耶稣讲：“耶稣啊耶稣啊，你千万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啊耶稣啊，不可，这是万万临不可临到你！耶稣啊耶稣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按着我们人的想法，按着我们人的价值观，按着人我们人所想要的，我们不会选择去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可是我们的生命，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说，我们的亲朋好友跟我们讲的不一定是对的。你的亲朋好友跟你讲的不一定是对的。也许上帝的计划是要让你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希望在我生命当中要我成为一个卑微的，让我成为一个谦卑，能够服侍其他人？也许上帝的计划是要让你成为一个贫苦却甘心乐意奉献的。他不是要让你成为一个富有，赚了很多钱，然后说啊，我搞外景铁了，我们都告回。No， 也许上帝的计划当中不是这样，他是让你没有很多钱，可是你却是一个愿意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也许上帝的计划是要让你成为一个体贴他人、关心他人的人。上帝不在乎你赚多少钱，上帝不在乎你念多少书，上帝的计划是要你成为一个能够关怀别人、帮助别人、扶持别人的人。也许上帝的计划是要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能够分享的人，能够去扶持别人的人。那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在思想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这个世界的那个主流的价值，把那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显学，把这个世界认为是正确的，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反正这是一条绝大多数人在走的路嘛，跟着这条路走就不会错嘛。所以我们常常照着这个世界的价值来过我们的日子。我要说，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耶稣，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信仰，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
生活方式，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我们需要去学习耶稣，学习听上帝的声音。最后我要讲一个人，这个人叫尼珀森，他是在这个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他也做了很多事情。当他从那个时候，他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时候，因为他铁的博士嘛，他也拿到了博士。然后他也想说，哇，我拿到了一个博士，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可是当他在船上的时候，他想，我拿到这个要做什么？我拿到这个博士要做什么？上帝要用我这个博士吗？然后他把他的毕业证书就船上这样留下去，然后他回去成为一个，现任自己成为一个传道人。那弟兄姐妹，我不是认为他读博士没有用，我相信他后来成为一个传道人，他读这个博士对他有很多的帮助，对他在他生当中他很多的学习很多的训练是有帮助的。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受很多不同的训练，受很多不同的操练的时候，你有真的很认真的来学习思想上帝的旨意，还是你只是在这个社会的压力底下，你苟延残喘的继续想要找到我下一份的工作是什么？我要说，其实我们不要欺骗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认真的在这个竞争的社会底下，我们找到一个就一个的工作，然后我们告诉我们自己说，感谢上帝带领我为家告别。当我们在选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转折点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依靠的不是上帝的道，而是我们自己那个价值观判断的选择，而是这个世界对成功的定义。上帝被我们摆在一边，只有在我们觉得 OK 的时候，我们把它拿出来晃一下，讲这是上帝的带领。我们必须常常的回到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去看见上帝。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必须背起他的十字架，舍己的来跟随他。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做选择？你的生命怎样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以前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很热心的服侍，他很热心的摆上，其实只是为了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很热心的在教会里面投入，其实只是因为他想要让异性注意到他。他很热心的在教会里面参与，其实只是因为他的自我中心很强。他很热心的在教会里面侍奉，其实是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在这里秀出他自己。我们要很诚恳的来面对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的那个自我，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为了人的掌声呢，还是你真的愿意学习舍己付上代价的来跟随耶稣？不单单只是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命，我们怎样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来用回应神的爱，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摆上，求神来使用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的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把我们的焦距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来思想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当我们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就学习耶稣虚己，取了谦卑的形象，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再次的思想，再次的来反省。我们不从人的价值，不从世界的价值，不从自己的喜好，而单单的愿意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当我们在思想这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也许你已经在工作，也许你还是学生，也许你已经结婚生子，但是神对我们生命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摩西用了80年在皇宫在旷野去学习去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一同的来学习，一同的来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我们一起再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全地白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
耶稣，是的，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一个人，就当我们在走我们人生道路、人生计划的时候，耶稣，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里面，将我们自己完全的摆上。主要我们在你面前显露我们的心意，并不隐藏。主要我们求你鉴察我们，晓得我们心思，晓得我们的意念。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耶稣，我们求你光照，挪去我们的虚伪，挪去我们的骄傲，挪去我们那个不愿意在别人面前真正袒露我们自己，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主，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不是只为了自己的将来，乃是来寻求你的心意。耶稣，你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是什么？求你向我们显明，求你在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在我们每一天的灵修，在我们每一次亲近你的时候，主，你都不断地唤醒我们，唤醒我们走在你生命的道路， 生命的计划里面。也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更深的来跟随你，虽然这不是一条义路，虽然这必须舍己，虽然这必须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但是耶稣，我们求你让我们选择那条困难的道路，而不是选择那条我们自己所喜爱、众人所肯定、众人所赞美的道路。耶稣，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教导我们，显明你的心意，显明你的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引导，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阿们，请坐。